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Hello， 各位哲学爱好者，你正在收听的是由哲学新媒体直播的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我是主持人宪怡，哲学新媒体的专栏作家和编辑。我在哲媒的网站上发表的文章呢，其实是用我的英文名字林恩，所以其实大家也可以叫我林恩。哲学呢，可能常常给大家一种高深莫测，甚至有人会觉得呢，有一种不知所云的这种艰涩的观感。但是我作为一个哲学人呢，我觉得其实可能这是因为缺少一些适当的人来介绍这些哲学的东西，所以让大家错失了哲学这个非常有趣的主题啊，我自己是这样觉得。那虽然不可讳言呢，确实不管是在学习哲学的知识或者是在读哲学书的时候，真的是蛮烧脑的。但是如果你是一个喜欢动脑啊，或是想东想西的人，那哲学我觉得是你避免无聊的一个很好的选择，而且还可以顺便丰富你的心灵世界。一口哲学书这个节目呢，其实就是希望能够透过一些哲学人的介绍，还有有一点像引门人的那种感觉，然后让大家呢可以比较用一种轻松的方式来认识哲学或是一本哲学书。我们每一集呢会以一本哲学书来当作主题，会邀请一位哲学人来和大家一起聊一聊这本书，希望能点燃对哲学的兴趣，然后兴起一种想要阅读哲学书的欲望。那今天呢，第一集我们想要跟大家聊的是哲学新媒体最近出版的一本新书，叫做《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呢是哲学新媒体有史以来最美丽的主编，那他呢也是法国索邦大学的兼任哲学教授，请大家和我一起热烈的欢迎孙友荣小姐。
Hello，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友荣。那大家如果有在听哲学新媒体的 podcast 的话，应该已经很熟悉我的声音了。
嗯，没错。那今天呢真的非常高兴能够请到友荣，然后克服时差的问题来跟我们谈谈这一本书。其实我是觉得啊，就是在哲学推广上面啊，不知道是不是因为女性哲学家比较凤毛麟角，我们每一次啊请友荣来帮我们就是哲学新媒体办一些活动或是抛头露面演讲的时候，都特别的受到欢迎。其实我个人是觉得啦，就是说友荣他其实真的是一个在哲学上非常勤奋的一个作家，他在不管在哲学普及上或者是在哲学研究上都其实是有很多的耕耘。大家可能不知道，友荣年纪轻轻他已经出了好几本书了。那首先我们先请友荣来帮我们简单介绍一下他现在已经出版的一些中文书啦，还有一些正在撰写然后听说已经要出版的书。
好哦，那我出的书大部分就是基本上就以翻译跟自己写的比较算目前中文的书里面比较算是哲学普及的书籍吧。
嗯，
那翻译的部分最早期就是《自愿为奴》这一本翻译，然后里面有非常大量的注解。这本书小小的，其实读起来也还算蛮
轻松
无痛的，就是蛮好读的一本小书。大家如果有兴趣的话可以回去找一下，但这本书好像已经有点年纪了，不知道现在还找不找得到。
我前阵子刚跟出版社联络过，就是好像听说已经卖完了。
哦，已经绝版了吗？
对，好像应该可以准备重刷了啦，我听说这样子。
那再下来第一本真的比较跟学术比较有关系，然后但是又其实大家都可以读的，就是这一本柏拉图的一个对话录的翻译的译著啦，叫做柏拉图的费德罗篇的译著，叫做论美和论爱。哦，这本书真的是花了非常非常大的心力才把它翻出来，然后里面也是有非常大量的注解跟一个简单对柏拉图哲学的一个导论吧。我觉得大家如果对这个跟爱情有关系的哲学或是跟柏拉图有关系的哲学的话也是可以看一看的，也是一本还不错的书吧。自己讲一讲，
我个人非常推荐这本书，如果你是正在刚刚开始接触哲学的话，我觉得这本书真的蛮好。 它有原点，基本上大家那个柏拉图的原点，如果大家当故事看过，它你可能就这样过去了啦。那但是有容在这本书里面，他花了蛮多心力在做一些这一篇柏拉图的这个著作的一些，这个要怎么讲，阐释，延伸这个背景的介绍这样子。对，其实非常适合刚刚接触哲学的人来读这本书这样。
那我自己也非常喜欢这一篇对话录，那我基本上一直都是对学生说，这是一个我觉得最适合初学或是刚刚开始想要念柏拉图的人念的一个对话录，因为主题还算是大家会有兴趣的主题吧，然后又是讨论爱情，那这里面又很直接呢，有出现，就是并不是那么抽象，但是我自己觉得还算是蛮亲和大家自身经验的一些讨论。那基本上这个对话录呢，其实写得非常的美，就是它其实是一个读起来并不会觉得说哦很艰涩，然后充满了那种哲学术语的那种感觉。那柏拉图其实本来就很少这样子，那这一个对话录又更是一个什么类型的写作方式都有，就是它里面会有论证，也有很优美的诗句，然后或是很就是奇幻的神话这样子，我觉得只是一个非常非常不错非常好入门的一个对话录。
是是是，没错。然后
那最后两本呢其实是我自己写的书。第一本呢是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再跟大家介绍的是我在法国教书的一个过程，就是我在法国是怎么样教我的学生来分析一个文章啊，或者是做一些简单的抽象思考和思辨。那这些东西其实平常在介绍的时候听起来还是非常的抽象。那我那本书的主要的目的其实是在于，如果大家今天想要自己开始阅读哲学经典，然后又觉得自己看的时候看不懂的时候，那有什么样的方法可以帮助大家来分析这些文章，然后找出我到底要怎么样理解，或比较我要怎么样阅读会比较容易理解这些哲学家的这些书写的脉络。所以这本书呢小小的也没有很长，然后里面有一些我跟法国学生的一些小插曲，主要呢里面好像也是拿了一些简短的哲学家的文章节选吧，来分对来分析给大家看，说就是如果今天大家想要阅读哲学经典的时候可以怎么样进行分析。那最后这一本就是我们刚刚出的这个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然后主要是一部就是写给所有人的自然科学哲学史。那这一个呢，大家如果知道我是谁的话，基本上应该就会知道这个书是从哪里来的。那就是从这哲学新媒体的 podcast 的第一季，就是哲学史，然后以自然科学作为主题，的一个哲学史。
对。
重新书写成的这个书，那这个书其实也没有很厚吧，小小的，也没有非常的难以阅读了，虽然说也不是非常的简单。
我们等一下会再花多一点时间来讲这本书这样子。那我这边也顺便补充一下啦，就是说因为哲学新媒体每一年都会办那个青年哲人奖的比赛，就是希望青少年能够透过书写这个哲学论说文，然后来进行一个比较细致的思考，然后表达出自己的一些对某一些议题的看法这样子。那假设你有兴趣想要参加这个比赛，我们今年刚刚评审完，然后也刚刚公布这个奖项，那假设收听的听众里面有高中生或者是可能大一，应该都还符合参赛的资格，然后你有兴趣的话，很推荐就是可以先看有容这本笛卡尔的思辨健身房，就是其实它里面也有讲到就是怎么样去进行书写。好，那接下来还有容好像还有一本书还没有出版，但是好像快出版了嘛，要不要跟我们大家介绍一下？
这本书也是一个法文翻成中文的翻译，是《人民主义世纪》。那为什么拖到现在还没有出版？我也其实不太了解，因为我已经翻完，其实蛮久的。但是反正现在目前就是看出版社那边的进度，不，反正我的工作已经结束了。所以这本呢，我觉得还蛮有趣的，就是刚刚开始翻的时候，我其实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无聊，就一刚开始的时候，因为它是一本有点像是政治思想，然后但是历史走向的书籍。那因为作者本人是法兰西学院的，但是历史专业的学者这样子，当然是一个非常厉害的学者了。但是因总之呢，因为切入点是历史，就会觉得说，怎么前面好像感觉有点拖得有点长，然后看了很多自己并不是很熟悉的历史这样子。但是后来呢，会觉得说啊，其实这一堆历史的铺陈啊，当让后来整个该怎么讲，整个
豁然开
也不
朗，
算是论证吧。就是整个他自己想要做的分析跟观点呢，突然变得非常的强而有力，让你不得不接受啊！真的是现在已经是一个人民主义，其实就是大家知道的民粹主义啦的一个盛行。大家已经不是是不是民粹的一个问题，而是你什么时候是民粹的问题。那我觉得，就是讲的也算是也是蛮好的，所以到时候输出的时候，大家还是可以拿来看一下，我觉得还蛮不错的。
好，听有人这样讲，大家有没有稍微期待一下？就是期待这本书的出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我们今天要讨论的，就是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的这本书的介绍了。那这本书呢，刚刚其实有容有提到嘛，就是说如果你是泽美的粉丝的话，你应该就会对这本书里面谈论的内容不会太陌生啦，因为这本书其实是2020年泽美做的一个 Podcast 的节目《冰的哲学》第一季自然科学的，算是我一种文字化。我先稍微解释一下哦，可能有一些听众不是很理解，就是为什么这个 podcast 节目叫做《冰的哲学》。那其实当初在定这个节目名称的时候，是取这个台语的一个谐音，就是"冰的"。翻桌啦齁，那为什么会取这个名字呢？因为我们觉得啊，就是哲学它其实是一个很强调思辨，那往往就是会发生比较后来的哲学家或是一些思想家，他们会提出一些推翻之前哲学家想法的理论。那我自己是觉得啊，就是说这些哲学家当然不是故意，或是说很爱去批评别人，或是好辩论，或是为辩论而辩论这一种情况。因为大家知道，就是哲学家比较是追求真理的这一群人这样子，那他们很常在经过不断的去思考跟反省之后呢，会提出一个比较创新或是更完善的一个想法。那所以我们如果去看一些哲学史，就会觉得说啊，好像这些哲学家都一定会去反对他们前人的想法。那所以我们当初就把这个以哲学史为主轴的这个《冰的哲学》这个节目定《冰的哲学》。让大家能够去掌握到，就是在时间的长河里面，一代一代的哲学家，他们是怎么样透过他们的哲学思考，然后去翻转冰的出来，他们那些具有比较创意的、比较完善的、更完整的一些思想的内容。好，那这个是呢比较完整的跟听众们介绍，就是《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的一个出版的因缘。后来，《冰的哲学》这个节目，就是除了自然科学这个主题之外，也有直播了人文科学还有逻辑这两个主题的哲学饭桌现场。那为大家介绍说这两个概念，就是怎么样从之前发展到我们现在所看到的、认识的样子。那如果有兴趣的听众呢，可以在哲学新媒体的网站上免费收听到部分的内容。但如果大家想要收听完整的节目的话呢，就要请大家订阅哲学新媒体啦，就是一个月200块的订阅费，不但可以收听到完整的《冰的哲学》的内容，那也可以参加哲学新媒体为会员举办的一些限定活动，比如说像是哲学讨论会啦，或者是哲学读书会等等的。那当然还有一些我们网站上的内容文章是会员限定的。对，哲学有兴趣的听众朋友可以前往哲学新媒体的网站来订阅哦。好，那接下来我们要好好的问一下有容关于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的这本书。 因为我算是这本书的文字校对跟一部分的编辑啦，所以我自己觉得应该是读过这本书最多次的人。那还好我自己其实个人很喜欢这本书的内容，不然可能对我来说校对会变得很痛苦。那因为我自己也是念哲学出身的，然后我自己的研究领域也比较偏科学哲学，所以其实老实讲，就是有容在这本书里面写的一些内容呢，我之前在大学或是研究所的时候大概就已经知道了这些理论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个人非常佩服有容用这种算是一种比较另类的方式啦，来呈现这个哲学史的内容。他在这本书里面呢，非常生动的把这个哲学思想他如何翻转的这个逻辑，还有他翻转的那个样子，用一种非常平易近人的方式呈现出来，真的可以说是非常栩栩如生的展现出那种哲学的特色，就是哲学的思辨性。那读完这本书呢，我觉得大家不仅可以知道自然科学是怎么来的，一定也可以透过这个哲学家他们彼此之间的这个翻桌，然后体会到就是哲学家他们到底在干嘛，然后进一步掌握到就是哲学的一种思辨的精神。
哦，谢谢宪仪这样子这么简单的介绍了这一本书。这本书，总之当时呢，其实在做这个 podcast 的时候，其实就是希望介绍哲学史。但是呢，因为我觉得哲学史一个毛病就是，大家要么就是把它当故事听一听，不然就是反正就是每一个人介绍一下他的思想。那这种前面跟后面一点关系都没有的这种思想的介绍方式呢，就是我个人呢是不是很喜欢，因为我的记忆很差，所以呢这种就是前后没有任何关系的东西对我来讲就是无法进入我的脑内。所以我才一直都比较喜欢这种用比较动态跟建构性的方式来理解就是哲学史。那我个人也是认为真正的哲学史其实这个东西就是要有看出来一个概念或是一个主题如何在历史如何在时间里面越变越明，或者是也不一定是越变越明，就是在这里面孕育然后诞生然后翻转然后重塑这样子的这个过程才是哲学史应该要做的事情，不然可能就只能称作就是思想史而已。
了解了解，对，没错，其实我跟有容一样，就是大学的时候也非常的无法怎么讲，无法去记忆那个我们那个什么西洋哲学史那个内容。那所以如果我大学的时候就有有容这本书的话，我觉得我应该会对哲学史比较有兴趣一点。那再来我们可能问一下有容，就是说引用这种就是这种我觉得我自己觉得啊，这真的是非常生动的方式来阐述这个一些哲学家的思辨的过程，为什么因为主题是这本书的主题是那个自然科学嘛，对不对？那如果熟悉有容的人像我就会知道说，其实有容的哲学专长它其实是落在这个古希腊哲学，特别是柏拉图研究嘛。那不知道为什么有容当初在制作这个 podcast 节目的时候会优先选择就是自然科学这个主题来写，那有没有什么特别的考量这样？
那考量当然一方面是要考量听众，另外一方面就是考量我自己的兴趣跟擅长的哲学知识嘛。那虽然说我是做柏拉图哲学的，但是因为我一直以来在研究的都是知识论相关的问题，所以我一直以来在讨论的，从硕士开始，其实因为我硕士的时候其实写了好几个论文，并没有一直都是写柏拉图的哲学，所以从以前比如说就是像笛卡尔的那一段啊，其实那个是从我的硕士论文来的，其中一篇硕士论文来的。
对，我们知道有容他其实念了好几个硕士，
对，就是觉得可能有点太闲，所以就两个硕士。对，反正主要是因为我自己本来就是做跟知识问题或是所谓真知问题有关系的哲学领域， 所以呢就选择了自然科学这个主题。那另外一方面当然也是考虑到我觉得听众对这样子的题目可能会比较有兴趣一点。一来是因为可能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人不一定对哲学有兴趣。那我觉得其实这算是一个让对自然科学有兴趣的人对哲学产生兴趣的一个契机。可以稍微不知道诶，想象一下，就是自己今天就是这么理所当然、高高在上的自然哲学，到底是从哪里生出来的？或者是就是光是自然哲学吧，不是自然哲学，自然科学这一个概念啊，本身到底背后蕴含了哪一些很艰辛的理论基础，是我们今天其实已经完全不会再去讨论的部分。那我觉得这样子的背景其实对于我们今天去理解，这种就是这个叫做被我们称为自然科学的知识类型，是一个还算是蛮重要的部分吧。那当然，对于如果大家对于大家来说，自然科学只有使用上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发展科技上面的意义的话，那很不幸的，其实这个部分可能对你从头到尾都不会特别的有兴趣。那当然，在这里面我希望传达的一个讯息就是，即便是自然科学，而且即便是今天的自然科学，其实都不是以使用作为核心的目的，否则我们不可能继续开展新的科学知识。对啊，所以会希望透过这个方式来吸引一些，对大自然的学问有兴趣，但是可能。现在不会对哲学有比较特别的认识的听众吧？
我希望这本书应该对于一些所谓的什么理科生吧，对，就是做科学研究的人，如果能够有机会来读这本书，应该也是会有不少的收获才对。再来，我要帮我们的听众问一下，就是因为我刚刚有讲到说嘛，就是其实《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这本书呢，是哲美的 Podcast 节目《冰的哲学》的第一季内容嘛。可是今天出书了，对，那如果可能有一些听众他已经有听过，就是有容他在 Podcast 的这个节目的内容的话，那他再来看这本书的话，会不会有什么差异？还有就是说。从有容的写作立场来看的话，那读者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会预期有得到什么样的收获吗？
那 podcast 因为毕竟是一个用耳朵听的节目，
对，
我个人的主观的认为，那我觉得客观事实上就是如此，就是大家只用听的话呢，可以掌握到的复杂程度是非常非常有限的，那可以掌握到的结构呢，也是非常有限的，所以呢，其实 podcast 大家如果回去听的话嘛，那听可能会听不出来。其实我觉得比较明显的是看 podcast 的稿，但是呢，大家看不到 podcast 的稿，所以这件事情只有我可以知道。对，但主要就是可以很容易发现，就是他在讲 podcast 的时候，其实会不断的去重复一些同样的内容。那原因是因为用聆听的，大家比较难专注或是掌握到一些元素跟元素之间的关联，所以呢，就是需要一直不断的重复用不同的方式提起，然后再加上又会害怕说大家会失去兴趣什么的，所以就偶尔又需要讲个笑话啊，或是搞个笑话啊，好像也没有真的很认真的在搞笑。但是总之呢，其实podcast 的内容呢，虽然说重点其实大部分都有了，但是作为一个聆听的节目呢，它的结构其实还是比较简单的。那在书写成变成书的时
文
候呢，
字，
整个章节的内容就有比较充实，然后加了比较多内容进去。那主要我觉得最大的差别是在于整个行文的结构性会高很多。 因为用阅读的方式，大家没有看懂可以回去重看嘛。那用听的话，当然
对，
是可以重听了，但是那个结构，
通常不会。
那个，对，就是对结构的掌握程度呢，其实相对来讲就会低很多。所以，看书的话，其实我觉得当初如果大家觉得听得懵懵懂懂，或是有一点点不清楚的地方，看书我觉得可能会相对来讲清楚很多，因为整个脉络啊，或是整个论证过程啊，它会。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然后整个结构上面的顺序和逻辑的一个推论关系，我觉得也会比较明显一点。这样，那当然书还有一个差异就是有加了2个章节进去吧，但是有一个东西我觉得有一点可惜，最后并没有放到书里面，就是在 podcast 的最后一集的时候有讲一个就是时空大翻转嘛。那个就是有讲到爱因斯坦的相对论的这个部分，那个其实没有放到书里面，我稍微是觉得有一点点可惜的，因为那个其实是一个哲学史上面对于时间和空间认知和定义的一个三次啊，应该就是2次的翻转，所以有3次的理论这样子。那这个部分呢，最后因为整个章节的
安
完
排，
整性吧。
对，
就是，对啊，反正就是因为章节的这个完整的程度呢，最后并没有放到书里面。那可能一部分也是呢，我没有很想要再把它再写一次，因为写到了，对，因为写到了相对论，我就不想把它再写出来了。对，所以最后呢，这个部分呢，在书里面并没有放进去。然后，所以我们最后是以当代的科学哲学的2位作者来作为结尾。那也是因为多了这2个作者，我就觉得再回去讲那个时间空间的翻转，有一点点就是不是很融贯，
不
所以我
搭嘎，
就把它拿掉了。对，所以这一点是书里面没有的，但是书里面就多了2章这样子，大概就是这样。
好，那所以如果大家想要知道那个时空概念怎么翻转的部分，可能就要劳烦大家再回去听这个《冰的哲学》Podcast 第一季的，应该是最后一集吧，对，我记得是
应
最
该
后一
是最
集
后一
的，
集，没有错。对，
对，应该是最后一集。那如果你对科学哲学比较有兴趣的话，就是说在书里面其实有多了这个Popper 跟那个孔恩这2个当代很有名的，然后影响力也非常大的科学哲学家这样子。好，那这个应该就是书跟 Podcast 的差异这样子。那希望对听众朋友有帮助。那对于就是你没有听过 podcast 的，然后可能也还没看到这本书的听众来说，有容可以帮这些听众们讲讲看，就是说他在读这本书的时候可以获得什么吗？
我觉得如果大家都没有2个都没有接触过的话，其实大家可能会很意外的发现，自然科学竟然是一个这么古老的问题。然后我们今天认知到的自然科学，原来是一个非常非常近代的产物。那我觉得比较有趣的是，就连大家今天认知到这个自然科学本身的内部就已经有产生非常剧烈的转变和理论上面的辩论，那我觉得这一些呢，其实相对来讲是可以让我们去反思，就是所谓的自然科学到底为什么是科学？那科学到底是什么样意义？为什么跟其他的知识是不一样的？
哇，有龙这个介绍，我觉得非常棒。这样，因为其实我自己个人在接触科学哲学或是哲学之前，我真的是没想过说，自然科学或是说科学啦，这个概念是经过这么长的时间才变成我们现在所认识的这个样子。那相信如果对科学这个概念的发展有兴趣的听众，应该就可以透过这本书，然后获得一些蛮多的一些认识跟启发的。接下来要再继续询问有容的部分是说，研究或是说自播撰写这个冰的哲学，还有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的时候，就是 在这个过程里面有没有发生什么有趣的事情啊，或者是说有没有你在准备哪一个章节或者是撰写哪一个部分的时候觉得很难处理或很难写，然后觉得很想要翻桌的这样子，有没有这样子的有趣的经验跟我们分享一下这样。
嗯，其实我觉得从头到尾都蛮难写的就是因为重点
没有特别难写的地方。
就特别难写呢，当然康德，其实康德并没有特别的难写，因为我觉得康德的这个主题对我来讲其实还好。我自己其实比较有印象让我觉得很麻烦的其实是亚里士多德的那一章，然后非常的奇怪是因为其实这个亚里士多德也是一个我还算是熟悉的哲学家，对，但是我觉得那个真的是在写的时候你才会意识到说在做哲学史研究的时候很多东西其实是不太一样的，也就是说因为我今天希望的是把哲学家们在自然科学这个概念上面的这个哲学史上面的这个发展过程的每一个人的角色写出来，所以就变成说我不能只是跟大家介绍说哦，亚里士多德提出了 A 理论 B 理论 C 理论怎么样之类的，我需要的是让大家在很短的时间里面知道说哦，所以为什么对亚里士多德来讲说哎，科学应该要是长这个样子，那要遵循什么样的方法，那这个方法它是怎么样提出来的，那在什么样的意义上面呢，科学可以称作就自然科学可以作为一种科学。那亚里士多德的困难点其实是因为亚里士多德是第一个真的把自然知识变成科学的一个哲学家，所以他其实是一个非常有先驱性的一个哲学思想家吧。那当然现在我们可以很轻易的说亚里士多德的自然科学的就是内容的部分，比如说他的生物学啊物理学啊或是任何其他的什么星象学什么反正乱七八糟什么任何科学知识对于今天来看呢都是荒谬至极，
错误，
就想说没错，就想说这个人根本就是在耽误科学吧但是其实你真的回去看他建立就是科学自然科学作为一门科学的时候其实是有很重要的思想上面的贡献的，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话那当然哲学史上面一定会有其他人出现了，但是如果没有亚里士多德的话后面其实好几个世纪的自然科学呢对吧，或者是自然研究上面呢其实都会受到很严重的限制。那当然大家也可以讲说亚里士多德本身呢其实也对自然科学的发展产生了很严重的限制，这一点也是也基本上
另一方面也是这样，对对对
没错。对，但是我觉得就是该怎么说呢，就是这些人呢或是说出来的内容就是元素本身可能大家有上过科学哲学的课都有稍微听过但是其实大家可能上这些课的时候没有特别去理解的是这些人对于自然科学这个概念的贡献到底有什么样历史上面的意义，也就是说其实我是很难想象就是上完一个科学哲学的课可以理解说就是比如说亚里士多德在哲学史上面的地位，科学哲学的历史上面的地位，
大概不会，
或者是对或者甚至是笛卡尔，因为我知道大家通常会上笛卡尔就是啊我是国在，
我是国在，
那没错，然后大家其实很少会去理解到就是我思故我在跟自然科学又有什么样的关系，或是或甚至是所谓的坐标，就是因为中文我们只会讲坐标，那这个东西叫笛卡尔坐标，
对对对，
那笛卡尔坐标就是笛卡尔就好像是精神分裂一样，然后一边讲我思故我在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又在讲笛卡尔坐标，那大家可能没有办法理解的是这两个东西其实是完全连在一起的。那这个书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关键其实就是重新把这些哲学家的哲学的部分，就是大家比较认识的哲学的部分跟他想要讲的 自然科学的部分做一个连接，然后让大家知
嗯哼。
道说，就是这些人对于自然科学作为一门这个类型很特定类型的知识呢，这个上面他们到底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这样子，我觉得这个部分是需要重新做很多学术研究的，并不是直接拿这些作者们的哲学思想来介绍就可以结束，所以在这个部分才是我觉得在写这个
写
书或
作
是
的时
准备
候，
这个 podcast 比较困难的地方。
好，那我们这一集的一口哲学书就先聊到这边。非常谢谢有容百忙之中抽空来跟我们空中相会，然后跟我们谈了一下他撰写这个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的一些背后的小内幕哦。那希望大家多多支持这本书，喜欢的话呢，也希望大家可以跟你们的亲朋好友分享这本书，也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节目内容。我们之后呢，也会在这个节目里面呢介绍更多的哲学书给大家认识，感谢大家的收听，也别忘了多多支持有伦的这本《水变成冰是哲学问题》，还有他前面提到的一些蛮好的作品。
好，谢谢大家长期的支持，谢谢。
我们下次空中再会喽，拜
拜
拜！
拜。
一口哲学书，带你认识哲学书。